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敬拜，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姐妹的读经，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当中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神。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空空的来，让我们饱足的回去。主，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有恩可得。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啊，这个季呢，我们一直在上一般的书信，然后啊，到现在为止呢，来到了彼得前后书。那我今天就根据我们主日学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我今天要讲彼得后书。那看起来好像很沉重，这个是彼得的临终遗言啊。那我想要问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生命即将结束，那么你最想跟其他人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还很年轻，我们身强力壮，怎么可能要想到我最后的临终遗言要跟别人说什么呢？想一想，我们有可能会想要叮咛，或者是嘱咐，或者是鼓励你的亲朋好友要彼此的善待，因为人生真的好短。也许你会写一篇你所热爱的事业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或者你会想要尽可能的来警告多一点的人关于这个世界的潜在的威胁和危机。那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你会表达你最关心，或者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一个看法。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说数百万的话语，但我们最后的话语，也就是最后的遗言，可能会让其他人得到一些智慧。所以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他国家，他们有一些人面临到临终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的临终遗言。这一位是英国的反恐侦探，他逮捕一名的恐怖分子遭枪杀的时候，他说：“救救我，救救我。”这个是英国的女议员，她在临死前，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还是我的忌日呢？”美国歌手，他说：“我今天晚上要离开了。”这么干脆。英国的实业家，他说：“哎呀，我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做，会不会我们到最后也会觉得生命好短暂，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呢？”委内瑞拉的前总统，他58岁就去世，他说：“我不想死，请不要让我死，死是公平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美国的飞行员，他活了102岁，他说：“我想我的飞行生涯结束了。”美国的前总统，他71岁的时候中风，他说：“也许死亡就是最好的结局。”弟兄姐妹们，你们看了他们那么多的最后的遗言，我不知道对你心里面，或者是对你来讲，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具有意义的。当我们的生命来到尽头， 死亡凝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彼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他跟这些信徒讲说，趁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彼得呢，他完成了建立早期教会的使命。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彼得的名字有磐石的意思，他忠实的牧养教会多年，而且他现在知道他即将面临死亡，因为他就要被钉钉十字架了。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刷新初代信徒的思想还有记忆，让这个真理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彼得的这一封书信，他最后两节的经文，他总结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担忧。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已经知道这事情，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惑了，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里面，他提到了在小亚细亚半岛上面的五个地区，五个省份，罗马的五个省份，那些的众信徒，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在小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基督徒，这个其实也是保罗的福音事工的对象。那一些同样也收到保罗书信的人，虽然彼得他多数的福音对象是外邦人，但是我们深信在当中也是有一些犹太人的。彼得他写第一封书信，也就是彼得前书，是安慰和鼓励那些正在受苦的信徒。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正遭受到信仰的逼迫，因此彼得就教导这些信徒如何来面对外来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和试炼。但三年以后呢，彼得警告他们要留心，留心什么？留心教会内部里面的攻击，因为已经有假师父出现了，导致许多人呢怀疑信仰，而且呢正在离开基督。尤其是基督他要再来这样的一个应许，以及将来神还要再审判这些受到异端的讥笑和扰乱。因此呢，彼得在这一封书信的告别里面，他重新的提到先知他过去和使徒们曾经预言说假教师会出现，而且呢他解释基督为什么延迟到现在还没有来呢？他告诉他们原因。彼得他鼓励信徒要警惕这一些异端邪说，并且要在信仰上面不断的长进，好让彼得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些信徒可以时常的来追念彼得的教导。彼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是写给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因此我们说这一封书信不只是写给当代的信徒，其实也是写给我们的。他提醒我们要抓紧信仰，要在信仰上不断的来长进，才能够抵挡这些扭曲真理的人。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这样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和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教会。 我们说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危险，其实今天也仍然存在着同样的危险。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无神论的主流的世界里面，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我们说我们会被上帝的话语来改变，这个对世界来说是一种咒诅。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成了这个世人的笑柄，我们成为一个奇怪的人。我们说现今的世代呢，其实也充满了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宣称他们得到了真理，要人跟随也要人接受。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要重视彼得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要立志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才能够抵挡这些假教师错谬的教导，不会被这些空洞虚无缥缈的话语所迷惑。这一封书信里面呢，其实彼得也提供了一些秘诀来帮助我们去检验假教师的教训，为了帮助我们在救恩里面能够更加的稳固，彼得建议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鼓励我们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理解我们的上帝和他的真理。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走天路的这个道路当中继续的往前进。彼得他首先提到一些他亲身的经历，他说主耶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呢，并不是捏造的，而是彼得他亲眼看见的，他看见了上帝的威荣，他听见了天父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到当年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三个人跟耶稣一起到山上去，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交谈，他们又看见了耶稣在山上变相。现在彼得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人生的终点，当他在回想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因此彼得呢，他要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来提醒信徒一些事情，这就是彼得他写这一封书信的目的。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羊狼。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透露说，披着羊皮的狼是假先知。我们可以说假先知就是那一些声称代表上帝说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人。那么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假先知，主要的方法是听他说什么，然后我们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的和我所确信的上帝的话语是一致的吗？透过披着羊皮的狼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耶稣要我们明白，假先知他竭尽全力的要与羊群融为一体，他们潜入到羊群里面，假装是羊，但是不是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扰人的所有亚洲地区的教会，就是全能神。全能神他们会让一些当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他悄悄地潜到小组里面去，他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 因此很多教会都为这个很困扰。关于披着羊皮的狼，犹大他也写了一封信，主要的目的呢，是警告那些不知不觉的潜入的那些狼。我们说，如果他们口头否认耶稣，那就不至于他会悄悄的溜进来。他高干就是高干在，他是透过他们的错误的教导，将上帝的恩典变成犯罪的许可。实际上，他们就是否认基督、否认耶稣的。彼得说，他们不仅是否认耶稣，而且呢，还否认我们唯一的主，也就是和主耶稣基督。他们传讲虚假的恩典，这样的一个异端信息，实际上它就是对基督的那个主权很含蓄的一种否认。彼得他警告初代的基督徒关于披着羊皮的狼，他说，你们中间也会有假教师，他们会偷偷的引人破坏性的异端，会引入破坏性的异端，甚至呢，他们否认买属他们的主。披着羊皮的狼声称自己就是羊，也就是说，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是已经重生了，是已经得救了。可能他们自己相信自己重生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可以根据他们的果子来分辨他们，来辨识他们。因为重生者的行为跟一个没有重生者的是不同的，主要是他们的内在本质不同。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圣灵内住的人跟圣灵没有内住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同的。因此耶稣警告说，凡不结好果子的，就把它砍下来丢到火里面去烧。所以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说，任何教导如果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互相矛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就是假先知。因此我们要提防在救恩方面，如果他们轻视圣洁，或者是听了上帝的话不愿意顺服的人，这样的人耶稣称他们为异端。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和我们，关于假先知以及他们所传关于虚假的信息。主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这样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我们今天听到牧师、传道人和或者是教师，他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任何不同意他们的人，包括耶稣，都是异端或者是律法主义者。当那一天，有很多人会跟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异能吗？主耶稣会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当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即使是奉耶稣的名来说预言、赶鬼、行神迹的传道人，也会在最后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一样会被扔进地狱里面去。当我们在检验一个人的属灵，或者是在检验属灵领袖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 他们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们应该寻找的果子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一致，而且呢，他反映在他的生活当中，那个上帝的话语，他是顺服的，是愿意去遵行的。今天我们似乎也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假信徒喜欢假先知，而神呢，其实是用这些假先知来考验人，来考验我们。在生命记早早的在旧约的时代，生命记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来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他说你也不可听从，因为那假先知和做梦人的那个话，因为这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要试验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的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这样说，圣路教会的假先知呢，其实他是引诱人去追随另外一个神，追随另外一个他们所发明的神，一个死了还可以让人继续生活的神，一个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神。我相信你可能也有这个经验。我在1999年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台湾工作，我有机会到香港去出差。那在我们还出差之前呢，我们就会听说，哦，香港某某地方有特别多的，就是卖那个仿造的，不管是名牌包哦，名牌表，我们可以买到。当我们佩戴冒牌的那个劳力士手表的时候，它其实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是一个冒牌的假药，那么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假药它整个的制造过程，它的包装看起来都像真的药一样，但是假药它所含的成分却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甚至会导致死亡。懂得分辨真药跟假药，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同样的，当我们在分辨真假师父的时候，也同样的非常的重要。彼得他警告我们要小心假师父，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有假先知，在彼得的时代也出现了假师父。彼得在描绘假师父的模样的时候，他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可以来辨认他们。首先，彼得他揭发假师父的伎俩，他们暗暗的引进假的教导，否认耶稣基督是付上代价救赎他们的，并且呢，他们捏造谎言，不教导真理。其次呢，彼得清楚地说出他们中间的假师父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些假师父很受欢迎，很多人呢跟随了他们，因为喜欢听他们讲的假道理。他们所传的是陷害人的异端和淫荡的生活方式，会使我们误解了上帝，让基督徒的信仰带来负面的评价。第三呢，彼得他揭穿假师父的动机，他说他们所行的都是为了谋取钱财，一切都是被自己的贪心所驱使。最后，彼得他不顾忌的，他指出他们的下场，说只有灭亡等着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一个名牌包 或者是一个名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跟真的放在一起，你大概就可以看出它中间的差异。今天我们也有假师父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的话语，才能够分辨这些真理的真假。彼得在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上帝知道如何来搭救敬虔的人。他为了要解释这些论点，他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上帝惩罚恶人，拯救义人。第一个例子是上帝曾经审判那些犯罪悖逆的天使。彼得在这里可能是引用的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里面的记载，描述天使受人类女子吸引和他们通婚，上帝呢为这个事情来审判他们。第二个例子是在挪亚的时代，上帝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他用洪水毁灭了一切，他只搭救了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妇。上帝他拯救挪亚，因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他举的第三个例子是上帝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座城，因为其中的居民呢，天使来到罗德的这个所居住的地方，哎，这些人竟然想要把这两位天使叫出来任他们所为，只有一人罗德和他的家人可以得到幸免。当这两座城被毁的时候，罗德和他的伯父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因为羊群太多了，容纳不下他们，他们分道扬镳，选择住在邻近的，罗德就选择住在看起来一片平原肥沃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当中居住。可是当中的居民呢，却是犯罪 得罪了上帝。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罪恶满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罗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的艰苦。因此上帝他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他拯救了罗德。彼得用这三个例子来鼓励那些出现在会众当中的假师父而焦虑担忧的信徒。这些假师父他传授异端，剥削众人，但是上帝却毫无作为在那个时候。但是彼得安慰他们说，上帝一定会拯救义人脱离这样的一个试炼，这样的一个试探，而且呢要借一切不敬虔的人面对审判。这个审判可能不是立刻马上来到，但是彼得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会来到。我要做一下结论了，彼得后书他其实带着浓厚的遗书的味道。我们知道当年彼得他曾经三次的不认主，如今呢他已经在真理的道路上坚持了多年，受苦多年，而且他即将踏上耶稣基督的脚中，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是用倒转的形式，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对要钉他十字架的人说，我不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钉十字架，他愿意倒着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彼得有这样强大的这样一个承担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他被圣灵充满，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站起来，他本来只是一个渔夫， 但是他站起来，他当他被圣灵充满站起来宣讲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圣灵的工作在彼得的生命里面持续的发动。恳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要倚靠主站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心智，好让圣灵呢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光照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因为那个圣灵在我们认识主，在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彼得面临到临终的时刻，他很清晰的聚焦在这个错误的教导上面，这样的一个危机，他将假师父的那种私欲和内容结合起来，他要引导信徒一起去经历那个错误的真理的实践。在彼得的眼中，他们应许人可以得自由，可是自己呢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在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在心里面反复的检视自己所领受的从上帝来的那个教导的恩赐。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和错误的那个生命态度跟侍奉的动机去侍奉的时候，那么就会陷入像彼得一样，他所提醒的那个猪已经洗干净了，可是呢他又回到里面去打滚。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担任教导的这些导师们，我们需要谨记，我们需要谨记异端跟假师父或者是假先知会遭到审判这样的一个提醒。彼得他在回想自己短暂的一生，回想着基督升天一直到今天，所有怀抱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盼望，有一些信徒他信心软弱，他甚至已经放弃了对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等候，还有人呢他殷切的期盼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在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焦虑不安，他们就埋怨起基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彼得他提醒每一个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信徒们，包括我们，不要放弃对基督这样的一个等候，并且呢我们要彼此来提醒，时时的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他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像贼来的时候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究竟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子耽搁，要这样子迟延还不来呢？彼得他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并不是耶稣基督他单言他言辞，乃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尽管最后有大审判的日子在等着，但是上帝他所怀抱的那个意念他始终是良善的，他永远等着那个浪子回到家里面来。深深的愿意等候上帝这样子的爱呢，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是成为迎接那个浪子归家的这样的一个家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透过 彼得后书来告诉我们，审判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上帝谴责那些引领他的子民进入异端的人。主，谢谢你借着彼得后书来提醒我们，是你在宽容我们，你让我们有可以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履行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悔改，都能够认识你。谢谢主，你应许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能够继续的长进。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祈求，阿门。